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与人念，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6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58岁。下面我把与几位同修交流修炼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发真相资料。刚出去发真相资料时，有时心里觉得胆胆突突的，我就被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的法。我是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不承认，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更不能使他们利用强加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而毁坏我弟子的阴谋得逞。他们干扰得了，是因为他们抓到了你们的执着不足，加上历史上留下的业力，这场迫害也都出自于这些因素。我对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谁也不配管，我只归师父管，我做救人的事是做最正的事，我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我不要怕心，心里就平稳了。随着学法的深入，看同修的修炼体会，我知道怕不是自己，也是个生命。我就跟他说，你去叫那些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众生得救的人害怕，叫他们不敢做坏事，不对大法犯罪，别失去得救的机缘，这样做是做好事。你如果干扰我救人是犯罪，是要被淘汰的。刚开始时，我多拿一点真相资料就害怕别人看见，后来知道了那是人念，还是把真相资料当成邪恶迫害的证据了。真相资料是救人的利器，每个字背后是注视救人的神，我带着真相资料能量大增啊。现在一出门，我就在心里说，众神，我们去救人了。我边发真相资料边发正念，清除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与因素，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与因素。我还跟众生明白的一面沟通，把真相资料拿回家好好看，这是你千万年的等待。我把真相资料发到各家各户后，觉得一步下了一个正的能量场。发放的真相资料有的常人不看扔了，有的同修就觉得不想发了，我们觉得那是人念，我们都珍惜资料，把丢弃的真相资料捡回来，脏的烧了，干净的再发出去，不埋怨常人，那是邪魔不让他们得救，操控他们扔掉的，很可惜他失去这一次得救的机缘。正确的做法是发正念，清除让众生丢弃真相资料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让众生珍惜真相资料，看了之后传给亲朋好友，一传十，十传百，让他的亲人朋友都有得救的机缘。有时楼道里发真相资料时会遇到人，不由自主的就会被邪灵打来不正的念头，别被看到，别被举报。我和同修切磋交流，遇到这种情况时心里说，灭掉这个想毁众生的邪灵，众生是盼着得救的生命， 不会助纣为虐的。大法弟子与大法真相资料只能被好人配得救的众生看到，坏人不配看到。我不要疑心，承认迫害的心、怕心、保护自我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私心。第二部分，关于病业。修炼人出现病业现象是假象，如果和常人的病对号入座就不对了，就是人念了。我们修炼一入门，师父就给我们清理了身体，就不会有病了。现在我们的身体已经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了，是金刚不坏之体了。我们不受三界内的理的制约，不存在生老病死的问题了。遇到病业现象可能是消业，我们要消业，不能让师父都替我们承受，可能是债主要债，可能是旧势力的迫害。如果是债主要债，我就会想，我是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该我消的业我会承受。如果我历史上做了伤害你的事情，真心给你道歉，我愿与你善结。如果是师父安排的消业，不会耽误我们做三件事。如果善解不行，就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迫害。我是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该我消的业我会承受，不该我承受的绝不承受。我修炼中有漏，会在法中归正，我不承认旧势力一切安排与迫害。当然要找出自己哪里有漏了，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按照法的要求归正自己。这是现在我和几位同修所在层次上对法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身边的老年同修唠一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9日。我们这片七八十岁的老年同修居多，他们都是得法二三十年的老大法弟子，一路走来都曾有过正实法的辉煌，都有着值得别人学习的闪光点，更有着一颗信师信法的朴实的心，所以他们才能在中共迫害的风风雨雨中坚定地走到现在。随着正法修炼的标准越来越严格，要求越来越高，近年来有的老同修由于实修的基础、自身的修炼状态等多方面原因，致使在修炼中对一些事情的理悟与做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下面就和同修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唠一唠，只代表着现阶段个人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恳请同修及时指正。一，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对待家庭矛盾。有位老同修的女儿在言行上表现出对老同修不满，以至于其他同修遇到他女儿或去老同修家时，女儿给同修的脸色都不好看。其他同修多次和老同修谈及他女儿的态度，老同修却总说，他不是在给咱们提高心性吗？这里不能说老同修说的不对，站在老同修自身的角度分析，是他对女儿的表现没动心，没往心里去，是修炼人那种没和别人一般见识的高姿态。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这只是站在以前个人修炼角度上的一种认识，也恰恰成了我们向更深层剖析自己的一个障碍。现在偶尔还会听到同修谈及什么师德给我德之类的话题，我们现在的修炼不是单纯的为了个人提高，师父赋予了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那么我们也同样肩负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重大责任和使命，那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以正实法救度众生为根本。作为当事人的老同修，察觉女儿整天撂着脸，就要在自己这里下功夫找答案了。一方面，
我们应该体谅女儿的不易，我们修炼不是要做到为她吗？另一方面，一定是自己有问题，哪里没做好，没能在家庭中做好，才导致女儿对自己有所不满。更不能因为自己心性行为上的过失，牵带着家人抵触同修，甚至造成对大法的不理解。认识到这些后，可以善意地和女儿沟通，诚恳地向女儿道歉。更重要的是，今后应该怎样去归正、去做好、去弥补。通过自身的言谈举止、实际行动，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让家人甚至让众生都能认同大法，从而被大法救度。本着这个目标去做，基点对了，方向明确了，很多事情自然就能做好了。二，不能认清和主动突破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有的老同修身体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状态，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当提及到不应该因此耽误走出去做正实法救人的事时，同修就很畏难，不自觉地先把身体的状态想在了前面，所以本该自己承担的一些救人的事也停下来了。也有的老同修把身体长期以来出现的不正确状态认为是宵夜，说等身体好了再出去做。因为单纯地认为是宵夜，所以对同修而言，自身默默承受的成分就大，而主动向内找清除不该承受的那部分就少，甚至想不到。可能造成身体不好的状态的过程就会拉长，从中修得很苦很累。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么说吧，如果大法弟子碰到什么磨难或者宵夜，他一定是有前因的，找找自己。是，找到了之后马上做好，那个情况会马上转向好的方向，向正的方向转化。我们已经走过了单纯的个人修炼，为了宵夜而宵夜的那个时期。我们现在正处在和旧势力抢人救人的关键时刻。他已经干扰到我们做正实法救人的事了，我们还在把眼光盯在自己这里而无视众生的安危吗？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我们既要及时查找归正自己，还要破除旧势力对我们干扰迫害的那部分。另外，面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要无奈，不要看重，不要顺从。你越是陷在其中，这种假象越是随心给你演化。唯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大法弟子的正念突破它。针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当然同修都没达到卧床寸步难行的程度。我一下子做不了那么多，我今天出去发一本小册子，贴一个粘贴，对它就是一种否定，就已经迈出了那一步。那么明天就可能发两本、三本。许多同修的病业状态就是在走出去救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好的。三，侧重于师父保护，忽略了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有的老同修遇到了一些突发事件，比如骑电动车与人相撞了，电动车撞坏了，自己却没什么事。同修当时想到是师父在保护自己。有的老同修雨天骑着电动车不小心摔倒，滑到了坡底下，爬上来之后安然无恙，同修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还有的老同修身体上受到了一些意外小伤害，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没有把他当回事，结果在同修的正念下果真就没事了等等。是的，每一位大法弟子从修炼入门到今天，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师父为我们了结了多少恩怨， 化解了多少磨难，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表现在我们这个空间的，又让我们遇到的，而且还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就不能只想到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或者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过关了，就此打住了。我们还得顺着表面这件事，也可以说是表象，向内找，往深挖。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的出现能是偶然的吗？是不是对我的一种点化和提醒？那么它在警醒着我什么？是不是这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出现了纰漏？是不是我的什么人心需要去掉？我今后应该怎么改正，怎么做好？多在自己身上画几个问号，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顺着思路慢慢往下捋顺，最终会找到修炼问题的答案。再有，就是有时和身边的老年同修交流，不少时候老年同修都是就事论事，用常人的理去说去套。当提醒同修遇事不要在表面争论你错我对，要反观自己向内找时，同修却无奈地说，找不着啊，或者说不会找。我们每一个老大法弟子从修炼入门到现在，转法轮至少也得读过几百上千遍了，几十本各地讲法，每年至少也总得系统地学完一遍吧。如果我们能把师父的谆谆教导装在心里，我想这足以能指导我们在各自的不同层次中精进了。因为近来直接或间接看到听到身边同修出现的一些状态，心里有些着急，仓促成文，意在与同修们切磋探讨，共同提高。正法进程已近尾声，希望同修都能重视自身的修炼，携手共同走过这稍纵即逝的伟大历史时刻，携带众生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25年前的天安门自焚，目击者揭穿谎言。明慧记者赵冬雪、宋真言综合述评。25年前，2001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电视台将天安门自焚事件作为全国宣传的重中之重播放，震惊了所有的中国民众。自焚的惨烈刺激了人心的善良，经过全国媒体无休无眠的轮番播放，此后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人便会情不自禁的害怕与憎恨。人们没想到的是，这是一场骗局，导演是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叫嚣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这个民间群体，他调用了整部国家机器，为了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编造了一连串杀人、敛财等粗糙叙事。然而，从1999年7月至2000年12月，17个月过去了，还是消灭不了，于是一场世纪骗局被推出，那就是所谓的天安门自焚。视频一经播放，立刻引起许多明眼人和知情人的回应。明眼人通过将新华社和央视放出的视频一帧一帧的慢镜头播放，立即意识到，从央视的视频看，刘春玲是被打死的，王进东装汽油的雪碧瓶抗火烧，广场众多警察背着灭火器执勤正常吗？为什么现场摄影远景、中景、近景俱全等等？而知情人讲出的见证和内幕也陆陆续续传了出来。一、现场执勤兵目击事实。2016年3月28日，明慧网上一篇中国大陆来稿透露， 玉梅化名，因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有一天，一位女孩被关进监室来，两人熟悉后，玉梅向她介绍自己练法轮功。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是正法，所谓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没想到话音一落，女孩接口就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玉梅一愣，问，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我男朋友是部队的，在北京当兵，那年男朋友回家探亲来我家玩，电视上正在播放那个天安门自焚，他对我们说，这些自焚者不是练法轮功的，那天我正在现场执勤，头天通知男友他们要到天安门执行任务，第二天他们正在执勤时，看到不远处开来几辆车，从车里下来一些人，过了一会儿就看到这些人在点火，然后又灭火，当时男友他们以为是在拍电影，没有问什么，也没在意。今天这一看，这不就是那天去天安门的那些人吗？原来是栽赃法轮功啊。二，现场目击者披露刘春林被杀细节。据重庆渝中区小十字片区进京解访法轮功的610人员讲述，我在自焚事件那天吃完午饭后，就到天安门广场习惯性的转转，快走到纪念碑的时候，看见石梯下放了好大一堆灭火器，就想有事情要发生。我一边走一边看，不一会儿就看见北边起火了，我跟着几位警察快速向北跑去。当我赶到时，正好看见一壮硕的军警抡起一个手提灭火器，猛击一全身被气雾及烟尘所包围的女子后脑，女子应声倒地，由于击打者用力过猛，灭火器把手脱落飞向空中。我当时一惊，这不是杀人吗？现场的军警谁也没有过问这个彪形大汉，让他扬长而去。我感到一阵脊柱发冷，心里明白了八九分。解访人员还说，后来看到法轮功学员传播的自焚真相光碟，其中用慢镜头播放的从被击者后脑飞出的条状物，其实是手提灭火器的把手，正好被摄像机拍到，而灭火器由于被喷出的泡沫挡住，没有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所以这么多年，不管中共政法委如何妖魔化法轮功，我是很清楚他们的所为无非是制造仇恨。三，新疆公安局长被通知中断参观故宫，到天安门广场看自焚。2018年6月2日，明慧网上另一篇中国来稿透露，2001年天安门自焚案的前几天，大陆县以上公安局长都被召集进京开会，并在自焚案发生的当天，他们收到紧急通知前往天安门，现场看到自焚的场景。该文作者常青在新疆生活了60多年，在那任教几十年，也经营过企业。2002年4月，他和先生回到长期生活过的城市办事，这个城市的公安局长特意驱车来找他们聊天，叫他的司机到外边去，三人长谈了三个多小时。当长青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时，公安局长会意地说，他们当时就在天安门广场。他说，2001年天安门自焚案前几天，全国县以上公安局长被召集到北京开会，他也参加了。自焚案发当天，他们正在故宫参观，突然通知他们赶快出去，到天安门广场来，亲眼目睹了自焚这场戏。这位局长是汉族人，当时50多岁。1999年，这位局长曾经对长青的先生说，都查过了，我们所在城市的这个地区，练法轮功的有200多人，没有一个犯罪的，都是很好的人，只有一个人没练功之前有男女作风问题，练功后也变好了。这次会上有一个单位的领导说，练法轮功没什么，还给他们节约了不少医药费。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当地抓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这位局长告诫警察按政策办事，不准乱来， 因此这个地区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只是拘留了15天就放了，拘留期间可以看书练功，没有逼供折磨，在生活上没有克扣。相比之下，在新疆许多看守所情况就糟糕多了，除了逼供打压外，男的被剃光头不准练功，被逼着被看守所的监规，不被就挨打，同时还强迫做奴工，很苦，生活上更是受罪。10平方的房子最多时住11个人，吃喝拉撒全在这间房子里。后来这名不愿参与政治迫害的公安局长被调去当人大副主任，当地迫害形势就更加恶化了。四，央视记者说，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由党媒中央电视台亲自参与制作。2002年初，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李玉强，女，去河北省会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那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目的是洗脑转化。当时有学员问他自焚视频中的种种疑点和漏洞，尤其是已烧得黑焦的王进东，他两腿间夹得盛汽油的雪碧瓶子为什么完好无损。李玉强无奈地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他还狡辩说，那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李玉强的话暴露出，他不止在自焚后对自焚者进行采访，而且自焚上演时他就在现场参与调度。诸多事实表明，李玉强全程参与了自焚伟案的炮制，并且随后又制作了诬陷法轮功的系列访谈。焦点访谈制作了大量污蔑法轮功的节目，现场记者几乎由李玉强一人担当，但现场采访时李玉强从不以正面示人，观众只能看到他的背影、背侧影等。结语：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制造的一桩世纪伟案，挑起了中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和恐惧，成功转化了众多亲信党媒的人，现场参与的人都是党的工具和牺牲品，让真相浇灭这把灼烧你25年的伪火吧。一，世人学雷锋尚且会变得敬老爱幼，真善忍是普世真理，敬奉真善忍的人怎么会当众自杀呢？二，自焚是不是激烈极端的行为，而极端和激烈正是党的行为特征。三，慢镜头播放时呈现的那些疑点本身就是中共的犯罪证据。所幸自焚为火并未焚尽中国人心灵深处对真相的追求，经过法轮功学员的不懈努力，至2026年1月已有 4.57 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是人心的觉醒，生命的顽强。一块碳里的碳分子燃尽了，那块碳就变成了灰烬，中共也是这样，何况天要灭中共，谁又拦得住。衷心祝愿更多的中国人不再被自焚谎言灼烧，人在做天在看，远离中共，远离邪恶，人生才有希望。
请听时事评论，当财富不再是社会潮流的指南针，人心回暖了。作者肖成恩。中国大陆出现罕见的极寒天气，低至零下40余度，这正如中国大陆的社会现状，经济冷清，失业者众多，表面上虚势的数据难掩人们真实的体感，但是社会财富大缩水，人性的温度却开始闪现微光。一，卖难民的结构变化。在中国大陆，不少城市的麦当劳在深夜过后，往往有若干寻求庇护的人在此过夜，他们被称为麦难民。麦当劳虽然并无正式的收留政策，但其培训准则要求员工以尊严和尊重对待所有人。
2025年，卖难民已从传统的流浪者扩展到职场、投资、家庭、生意等处于低谷的年轻人。二，零元铁的大幅增长。在社交媒体上，许多物品标价为零元免费赠送帖，东西旧了也卖不了多少钱，赠与有用之人也许能帮上点忙。在闲鱼等平台，2025年零元铁比2024年增长了近 40%。 三，苍蝇店的告示。在北上广深以及成渝地区，一些街边的被称为苍蝇店的小餐馆贴出，如果您遇到困难，可以进店吃一份套餐，不必付钱的告示。小餐馆生意未必好到哪里，但他们知道人在困境中的不易。这些互助行为无关意识形态的宣传与说教。红十字会募捐无人搭理，学雷锋活动应者寥寥，共产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在人们抱团取暖的善意中显得苍白而乏味。四，焦虑无望，寻找心灵寓所。有社会学研究者注意到这个现象，认为当生存压力成为共性问题，个体通过利他行为产生的内啡肽分泌成为一种低成本的抗抑郁机制。这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是从物质层面的诠释终究无法安放焦虑而无望的心灵。当财富不再成为社会潮流的指南针，当成功不再是街谈巷议的口头禅，过去的一切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年轻人开始思索人生到底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为何，内心深处似乎在期盼着什么，是什么呢？说不清楚。对微博等公共社交平台的语义分析，2025至2026年暴富、年薪百万、财务自由等关键词的提及频次下降了 40%， 而精神内耗、互助、极简生活、安稳的提及率上升了 60%。 在社交媒体上，2025年涌现出一批不再教人赚钱，而是教人如何面对人生、面对失败的精神博主。他们通过讲述历史上的灾荒、战争或动荡年代人们如何互助生存的故事，为当代人提供心理参照系。2025年，当当网知行合一王阳明系列累计销量突破了年度120万册。在2025年整体图书市场仅增长约 1% 的情况下，身心健康类书籍的单项增长率超过了 20%。 物欲的狂潮不再咆哮奔流，人们的心绪开始寻求静谧。五，一股蜿蜒不息的清流。更多人开始留意到，在这浊世中有一股清流，即便环境严酷，依然蜿蜒不息，涓涓流淌。这种看似日常的举动持续了20多年，更凸显精神世界的强大。特别是这群人深受打压和误解，仍自始至终保持善良。他们是在黑夜和焦躁的世界中默默散发道德和勇气的神圣光芒。以下是明慧网上刊登过的事例。小旅馆店主。1999年后半年，在一个县城的小旅馆，店主善心对待每位顾客。有的顾客吃腻了外面的饭，就买来食材自己做，店主免费提供燃料、炊具、佐料等。顾客们说，到了你的旅馆就像到了家一样温暖。一位安徽人出门要债，只剩20块钱，走了几家旅馆都不让住，店主说，你就住这儿吧，收了他10元钱。住下的前两天 这位顾客还出去买个馒头和咸菜吃，两天后就饿得直不起腰了，店主就管他饭，直到他把事情办完。银行员工2000年在一位银行工作人员的自述中写道，我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医疗费，对贷款单位和下级部门所送红包、礼品，能退的就退，实在退不掉的就募捐，就连单位按规定分给我的一套市场价值30多万元的新住房，我都主动提出退让。优秀教师2001年前后，一位优秀老师所在学校分房子，是最后一次分房子，大家期盼已久了，80-90平米的房子50000元，住在学校里也免去上班路途的辛苦，但分房指标很紧张，校长把这位老师叫到办公室，委婉地说出他的难处，希望他放弃申请，若按条件排，他也一定可以有。他回家想了一下，告诉校长放弃要房，现在房子涨到30多万了，可他从来没有一丝后悔。邻居阿姨2019年，一位阿姨的邻居家装修院子，邻居早上放一壶水就匆匆走了，直到晚上回来。这位阿姨看工人很辛苦，就主动送午饭和茶水，坚持了10几天。邻居过了1年多才知道这个事，说嫂子做了这么大的好事，咋不跟我说呢？把我家当自己家照顾了。圣人同事2021年，一名学校的女老师在与同办公室的同事相处中经历了很多事情。开始时，一同事对她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事情闹到警察那里，警察对那位同事说，他们都很善良，很善良，您不用担心，不会伤害您一点点。经历了许多事之后，这位同事给校长写信，述说对那位女老师的观察与感受。她买豆腐都买那块酸的，怕人家卖不了，吃鸡吃鱼要买死的，被人欺负了还那么低调，就想着向内找，而且她什么人都帮，不求回报，伤害过她的人她也帮助，欠她钱不还还背后说坏话的人她也帮，来抓他的警察他帮，坐牢落难的他也帮，多次忘恩负义的，恩将仇报的人家他也帮，他给人家讲道理不嫌弃，对别人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为人花了多少钱也不计，我觉得只有圣人才做得到。山区村民2025年，在东北山区有一个小村子，很多年前，那里的村民自己家种的菜先不吃，偷别人家地里的菜，等把别人家的菜偷没了，回自己家菜地摘菜时，发现自家的菜也被人偷光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想换一个地方，这里发生了什么？在几年前，村里有户人家，老人把家产都分给最小的弟弟，而小弟却不管老人，兄弟之间因为分家纷纷不平，认为谁得家产谁就该管老人，所以谁都不管老人，其中一个哥哥也没分到家产，看到老人没人管就接到自己家，而且老人的一切花销也不用别人分担，老人有时会乱发脾气使性子，不管怎么对他好，不但不知足，还时常说坏话，颠倒是非。夫妻二人处处找自己哪里不对，哪里对老人做得不够好，放下对老人的怨气和私心，理解老人，更加善待老人。最后，老人被夫妻俩感动得无话可说了。而小弟家，尽管继承了全部家产，可是小弟媳有病，长期住医院，生活过得很困难，这夫妻俩放下积下的冤怨和利益之心， 小弟缺钱了就给送钱去，缺什么生活物资了，夫妇上前帮忙，夫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每次小弟家遇到困难，夫妻保证主动上前，每次都用善心去对待。终于，心如坚冰多少年的一家人，被他们的善良给融化了。哥俩、妯娌俩、婆媳间都好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村里影响很大，人们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慢慢的，这个村子风气好起来了。上面展现的仅仅是几个事例，在明慧网上数不胜数，从1999年到2026年27年间9000多天，每天在明慧网都会刊出数则这样的事例，来自全国各地千百万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交流怎样用真善忍对待他人，对待工作，对待身边的任何事情。六，一本书，持久而强大精神力量的来源。是的，他们就是以真善忍为人生指导的法轮功学员。面对他们的光明向上，有些人不惜炮制自焚骗局，想魔化和扑灭他们的道德光芒。在1999年，他们遭受了不白之冤，经受了残酷的打压与威胁，却始终以平和理性的方式和各方沟通。他们为什么能做到？是因为有这样一本书，名为《转法轮》，曾是北京青年报十大畅销书之一，至今仍是中国合法合规出版物。2011年3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如果您正在寻找一本好书，如果您有机缘得到《转法轮》，请静下来，用心阅读，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明慧文章，题目是写文章投稿如何注意不侵犯他人版权，作者比农。在使用网络信息，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代码等时，必须注意版权问题，否则很容易造成法律问题和经济损失，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没有尊重版权的习惯。在未经了解版权规定的前提下，自称应该没有版权问题，最容易导致让自己做出侵权行为并带来复杂后果。以下是从实用角度整理的一套注意事项，写文章、转载、汇编等情况都适用，仅供大家扫盲和参考。第一部分，总原则，网上能看到不等于可以随便用。请记住，哪怕没标版权所有，只要作品具有独创性并以某种形式表达公布，即默认受版权保护。第二部分，常见网络内容的版权风险点。一、文字内容，新闻报道、网站文章、公众号、博客、论坛帖子都有版权，整段复制拼接文章，侵权的风险很高。改几个字，换个说法，如果结构和表达高度相似，仍可能侵权。常见误区包括，我注明了作者就没事，别人都这么用，没赚到钱不算侵权，改过就不是他的了，诸如此类。这些理由都不是侵权的法律依据，在法律上都站不住脚。比如美国，人像和私人财产图片的发布都非常敏感，在发生法律纠纷后，法院只看合同文字，只认合同和版权链条是否完整，而不看行业习惯，个人习惯和动机都不是法律判断的依据。美国律师函文化非常成熟，他们会使用批量扫图、自动比对 并专门盯跨境公司和独立网站来针对图片侵权者。这是一个由侵权者和律师共同滋养的现代行业。二、图片。在中国买到合法的图片版权，不等于一定能在美国合法公开使用。跨国使用时，必须把授权范围看得非常细，从网上搜到就用，这种做法是最常见的侵权雷区，请规避。摄影作品、海报、漫画、IP 形象，如动漫人物拿来就用，也是侵权的高风险做法，请停止。私人二次创作、影视截图做表情包，也都是可能侵权的做法。只有事先官方授权的图片才能合法使用。三、音乐、音效、视频。背景音乐随便加，尤其是商用。剪辑影视片段、综艺片段、可下载等等，这些情况并不等于你有版权。四、培训材料、付费资料外传，也是侵犯版权的高风险区。第三部分，什么是合理使用？授权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地域范围、使用方式、使用主体以及授权类型。授权使用的地域范围，比如很多中国图库的可商用，其实只覆盖中国市场加常规宣传，并不自动包含海外广告或品牌传播。授权的使用主体指是授权给你个人还是你所在的公司，如果擅自超范围，则也属于侵权行为。使用方式指个人使用、商业使用、网站、社交媒体、印刷品以及二次编辑、裁剪、合成等。授权类型通常包括 2F 和 2M 这两种。 2F 是英文 royalty free 的首字母缩写，不代表无限制，只是免版税。 2M 是英文 rights manage 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必须严格按约定用。关于版权的常见标识有 CC0， 指作者主动放弃版权，让作品进入公共领域。 CC BY 指可以随便用，包括商用，但一定要署名作者。 CC BY NC 是指署名加非商业使用，以及 CC BY SA 指的是署名加相同方式共享，不适合付费课程、会员内容，不适合纳入公司核心物料，不适合不想被别人拿走再用的内容。有 CC BY SA 授权协议时的署名怎么写？和 CC BY 一样，一般包含作者名、作品名、协议类别、CC BY SA 以及原链接。在中国，合理使用不等于随便用，一般要同时满足四点：非商业目的，在不影响原作品价值的情况下少量引用，明确标注来源和作者，以及不歪曲、不损害作者权益。注意，整篇照搬用于广告、营销、引流，即使标明了来源，也可能侵犯版权。并且商用和非商用的区别很大，一旦用于赚钱、引流、推广，标准会非常严格。那么哪些内容相对安全呢？自己的原创内容，明确标注可商用的素材，公共领域的作品，付费或免费的版权图库或音乐库，这些内容相对安全。结论，一定要养成尊重知识产权和版权的好习惯。一、使用前先看版权说明或使用协议。二、保存授权截图或页面。三、标注来源，哪怕不一定免侵权。四、商用前不确定版权的素材宁可不用。尊重版权是自重，尊敬他人，尊重创作，是善良，是守法，也是修真和自律。对立志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的现代人来说，并非小事。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